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17章22节到31节，使徒行传17章22节到31节，如果您是两栏式的圣经，是在190页，好不好？找到之后我们就同声来念。好，使徒行传17章22节到31节，请。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就读到这里啊。今天张宏牧师要借着这一段经文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题目是人生的际遇。张牧师，
大家早安。在2001年9月11号，有一个中年的美国妇人，她的名字叫做 Lorraine Grant Colas， 38岁，一个白人，事业大概小有成就，是某一个公司的 marketing executive， 市场经理。他在早上东岸7:20的时候打电话到加州 San Rafael 的家里面，他知道自己的先生还在睡觉，因为那个时候西岸是早上4:20，所以他只是要给自己的丈夫留一个电话留言。电话里留的信息非常简单，就是通知他的先生他可以搭上8点的飞机，而不是原先计划的9:20那一班。因为他出差开会完，在那天的早上到了机场，地勤人员说，哦，你可以搭上8点那一班，你要不要换机票？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决定，非常小的决定，这是一个极为合情合理的决定。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就算不是100%的人，在同样的场合里面，大概都会做同样的决定。何必在机场空坐一个多小时呢？可以搭上早一班的飞机，可以早一点回家，可以早一点看到自己的丈夫，谁不做这样的决定呢？我们大概也可以猜想，她给自己的丈夫在早上4点多留一个信息，留一个留言，大概是想她的先生醒来的时候，如果看到留言机一按，听到这个消息，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惊喜，不是一个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是一个小小的惊喜，醒来一个很愉快的消息，自己的妻子可以早1个多小时回到家里。 可是这个留言在几个钟头之后，是他的先生 Jack 噩耗痛苦悲伤的开始。因为 Lorraine 坐上了联合航空93号班机，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匹兹堡坠落。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来看人生？我们不论是看自己个人的人生，还是看一个更大群体，我们应该怎么样看今天的痛苦或者是欢乐是怎么产生的？明天的成功或者是失败，得意或者是沮丧是怎么造成的？人究竟要怎么样看这些东西？大部分的人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有一种看法，人是自己一生的主宰，人的前途全然由自己来决定，来开创，来影响，来创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因素了，你也不要去想其他的因素，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要一个人负起自己当负的责任，也激发我们一直努力向前，也在我们的心里常常注入一股生气。不论现在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只要你努力，你一定可以改善。而在人生的经验里面，我们也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多少是对的。我们今天的得意常常是几年以前努力经营所造成的，我们今天的失望也常常是几年以前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把握那个机会，所以今天我们有一点失望，有一点失意。我们也有儿女的，也在儿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灌输他这个观念，就像我们从很小的时候被灌输这个观念一样。我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全班同学坐在那里看着黑板上的字念下面这几句话，说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不懂这个意思，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在家里要接受我父母的照顾跟使唤，我到学校要接受学校老师的使唤，还没事就要被他打一下，但是我要站在那里，坐在那里，用非常清脆幼嫩的声音说，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小不灵丁的孩子从小就背这样的一句话，然后慢慢的长大，就有其他的一些句子来继续的灌输熏陶这样子的理念。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把握今天，创造未来。不但借着这些非常简单的句子，我们也用歌曲，用文艺，用戏剧继续的来传递这个理念，坚定这个理念。啊，这条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歌，简单的几句话，激发我们里面的豪情，让我们把很多我们现在好像纠缠我们的东西放在一起，大家团结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我们当中很多人熟这样的歌，我因为生长的环境从来没有唱过这样的歌，因为若是有人教我，我又是唱的话，大概就要坐牢了。可是在我在台湾成长的环境里面，世俗的流行歌曲不带着任何的理想，不带着任何的主义的理念，世俗的流行歌曲也告诉我这样的事情。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电影 My Way， 那个电影的主题曲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音乐，唱的人是 Frank Sinatra。
哎呀，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一个中学生看得热泪满盈。讲到一个人奋斗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永远不能忘的是在那电影快结束的时候 Frank Sinatra 的声音，特别是他那最后的一句话， I did it my way。 哇，我在那里听那个歌，他的声音唱到最高的时候， I did it my way。 不管人生多么的困难，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按照我自己的设计，按照我自己的意念， I did it。
这是大部分的人在绝大多数一直告诉自己的，这种看法一直碰到一个很大的意外，突然之间来的灾难，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发现这样子的看法不适合了，不适用了。我们怎能够跟 Lorraine 的先生 Jack 说，人生全然是在自己的掌握中？我们怎么跟他讲这样的话，要他应用这样的他自己也很习惯的理念？我们怎么跟他说， Jack， 你9月12号开始的痛苦与否，其实是在9月11号之前你的掌握之中的，你不应该叫你的太太去东岸出差的，或许你根本不应该让你的太太上班，一直待在家里，从来不坐飞机。或许我们说 Jack， 你要避免你今天的痛苦，你根本不应该坠入恋爱中，你根本不应该，你可以掌握的，十多年以前你如果没有爱上这个女子，你今天不会痛苦， Don't you know？ 换句话说，在极难当中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发现一个我们一直都几乎好像从来不想准备的事实，人的一生有许多事情不在我们掌握之中，怎么办？在我们平常的想法中从来不包括这个层面。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握今天，创造未来。因此在慌乱之中，我们只好说这是命运。每个人都有一条命，每一个民族有他民族整体的命运，每一个国家有自己国家整体的命运，这都是命运。 Fate， F-A-T-E， 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目的，人的一生就是在这许多没有意义的事件偶然组合之中无奈的度过。我们只好这样子想，因为在我们平常的人生观里面从来就没有预备过这样子的事情。因此这时候我们就不再说把握今天，创造未来，我们说听天由命吧，我们说顺其自然吧，我们说逆来顺受吧，我们说认命吧。这是一个多么灰暗惨淡的想法，我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人想持守这样子的人生观。因为我们若是真的持守这样的人生的话，这是一个全然灰暗惨淡的一个局面。你不需要为明年计划任何东西，你不需要为十年之后计划任何东西，不需要。 Fate， Everything is fate。 人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继续往前走吗？而我们的人生观常常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平常持守说我的一生全然在我的掌握之中，没有其他的因素，我不需要考虑任何其他的因素，而突然之间我们被强迫 接受一件事情，这样子的理念有它对的地方，但是不是一个全然的事实。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把人生的际遇这个问题说得非常的清楚，而且讲得非常的深刻。首先从这里我们发现，人不是活在一个完全自主的天地之中，因为万物是在那创造天地的真神的掌管之下。同时我们又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又告诉我们，人享受，人具备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来思想，来判断，来寻求，来揣摩。这是26节到27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里面简单说起来有两样事情我要讲。人没有绝对的自由，人没有绝对的自主，因为我们是被一位独一的真神所创造，而且到今天在他的掌管之下。而同时人有充分的自由，或者说人绝对有充分的自由，因为人是这位神所造的。对于神掌管万有有几样事情要说明。这一位认识基督耶稣的保罗走到雅典，走到希腊，这个经过已经经过几百年高文明熏陶的城市，所说的话，神掌管万有。这里让我们看到，人不是在命运之下，人不是在一个 fate， 人不是在一个无意义的、无目的的、无法解释的偶发事件拼凑起来无奈的过一生。人绝对不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人没有绝对的自主，不是因为 fate， 乃是因为有一位全然智慧的真神在掌管万有。而神掌管人类，并不是在操纵、控制，或者是奴役人类。换句话说，人并不是一个活在一个失去自我的意识的情况之下被神在作弄。神并不是然后就让一个人突然之间失去自我意识，做出很多的事情，没有。所以在这里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虽然在这里说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各位，这里绝对不是我们人生常常听到的一种宿命论。因为在这边紧接着讲，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神掌管人类，并不是在人失去自我的意识状况中被神影响，而是在这一位有智慧、全然善良的真神所精心创造设计的万有中，人一方面具备一个非常大的自由空间来思想、来衡量，一方面发觉自己不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个体。人发现有许多的律在他的一生当中被他发觉，而且他活在这许多的律当中。神的管理，神对万有的管理，并不是把人催眠了，不是让人失去了自我的意识。神对万有的管理是彰显在许许多多他所精心设计的有规律的事情上。自然界有许多自然界的规律，我们都知道农作物需要雨水，雨水从天而降，滋润农作物，农作物才长得好。然而连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有它的规律，需要水，不能太少，干旱的时候作物种不活，种活了也无法丰收，但是也不能太多，而且时间也非常重要。
你不能在撒种的时候没有水，在长的时候没有水，然后要收割的时候噼里啪啦下三个礼拜的大雨。所以我们中国人说风调雨顺。
人其实对自然力也很了解，一个小小的婴孩学会爬了之后到处乱爬，椅子也要爬，桌子也要爬，什么都要爬，越危险的地方他越要爬。爬了几盒之后，他就发现他有相当大的自由爬来爬去，但是他爬到沙发椅背上继续往前爬的时候，他就受到一个自然力的影响。你我是非常自由的人，今天是你决定几点起床，是你决定是不是要在11点以前走进这个会堂，我们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我们当中任何人走到教育大楼，走到顶楼，走到外面最外面的顶楼的时候，你继续往下走，走到这个顶楼的最边缘，你若是继续的使用你那充分的自由，往前再跨一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是一个绝对自主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人与人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律在运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social law 社会上的一些律 moral law 道德的一些律。一个勤奋的人跟一个懒惰的人，他一生走出来的道路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非常自我为中心非常自私的人跟一个比较能够替别人想的人，他一生走的道路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到现在常常跟我的孩子讲，我的孩子就像各位的 teenager 一样，他们都有一个想要突破这个父母的管理的这种倾向。所以他们常常有偶尔，不是常常，非常少，有时候出现一些不听话的情形的时候，我就常常跟我的女儿解释，我说女儿啊，我说你千万不要以为今天爸爸妈妈是约束你的人，我说你将来大了，你19岁的20岁的20多岁，你走到社会上，你会发现在许多人际的关系里有很多很多的人际的关系在约束你，你到公司里有你的上司在约束你，你嫁人之后你的丈夫他自然而然的因为你嫁给他的原因就对你产生一个约束的律。慢慢慢慢的，一个人若是在这样的教导之下，他比较能够替别人想，他走出人生的道路就跟另外一样的人不一样。所以今天当人听到911这样的事情之后，人说为什么，人说答不出来，是因为有一群心中蛮存的非常深的仇恨的人，所以有人会受伤。对那一些好像突然发生，好像这是一个意外事件的人，这整件事情不是一个意外， This is not an accident， 这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2年多的时间思想出来的行动，这不是意外。律在作用， 神掌管万有，因为在他精心设计的万有当中有自然律，有道德律，有社会律在作用。人具备充分的自由来思想、判断跟决定，这一份自由是人生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部分。保罗在这里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当人看人生的经历，看自己看别人，产生一个认知，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并没有办法绝对的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是同时人会发现，如果我们真的诚实的花一点时间思量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我们想要超越这一个有限性，我们想从我们这个有限的经历之中突破而出。要叫他们寻求神，这一份超越的渴望，有人说就是人的宗教意识、宗教情操。 在你我所经历的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生物当中，只有我们人有这样子的行动。在历史上，在今天这个时候，
你从来没有看过一群狼、一头老虎凑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想办法弄出一个象来，然后就在那边呜在那边拜，从来没有这样的动作过。但是人类的历史里面却一直有这样的现象产生，因为人有一个想要超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即使是痛快的事情、得意的事情，我们仍然有想要超越的一种渴望。
当然有人会说，哎呀，那个是没有文明的人才这个样子嘛，我们今天这些现代人，我们没有这个样子，这是自以为无神的观念，是这样子吗？当急难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很自然的在逃避、在躲避、在想办法的时候，很自然的同时心里面会有一个永远不会磨灭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问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电视上到处都问 why me。
人问为什么，一直问为什么，不只是想要得到一个答案而已，因为人想超越这个过去痛苦的经验，不只是想人给我一个答案而已，是想找一个出路，是想找一个解决，是想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大概都受过灾难的冲击，一场森林的大火，那个山头烧得光秃秃的，所有的动物跑不掉的都烧死了，跑得掉的都跑了，一个山头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生物留存迹象的一片土地。你有没有看过自然界的影片？四年、五年、十年之后，草又长了，树又长了，鸟也飞回来了，动物都回来了， as if nothing happened， 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动物没有在那里立碑，没有在那里留一个纪念牌，什么都不做。而我们人立碑设纪念牌，
我在德国住了一年，这里面有两位也在德国待过的，至少有两位。有一次我听说在慕尼黑北边有一个集中营，是德国境内唯一的集中营，达虎集中营。我说我要去看，师母美林师母说，我才不看这个东西，看了会睡不着觉，你要去看你自己去看。我说好，孩子们有谁要跟我去？有一个女儿说我跟你去。在从慕尼黑往那个地方坐那个 S-Bahn 的路上，我的女儿坐在我旁边，越坐我越感觉到她不安，她开始问我爸爸爸爸爸爸。我的女儿大部分时间跟我讲话冲口而出的就是英文，当她讲中文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她不想周围的人听懂她要说什么。爸爸爸爸，我们去会不会危险？我说什么危险？他说因为这个车上的人晓得我们要去看他们不要我们看的东西。我的女儿已经在德国稍微经历一点点，她的同学对她的不友善。我在德国，我在美国20多年，到了德国第一次我才发现我在美国没有这样的现象。我坐在地铁里面，坐在我对面的德国人就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过了一分钟之后，我发现他眼光不转移，我觉得非常的难堪，我就把脸转过别的地方看看看看，然后过了大概30-40秒回头一看，他还在看我。但是你们晓不晓得达虎这个集中营，在慕尼黑所有的中学生在毕业之前规定一定要去看一次，为什么？要让这些德国的年轻人说，这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事情， Don't make the same mistake，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坐在地铁上，我发现德国人瞪着眼一直看我， Why are you in Germany？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事情啊！
我们拼命的立碑，我们拼命的留纪念石，告诉我们说过去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以后的时代可不可以避免这个痛苦？为什么我们不像动物一样，鹿、兔子回到那个曾经烧得干干净净的山头， As if nothing happened？
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超然性，这个超然性是所有这个地上的生物只有我们具备的。我们这个超越的渴望，按道理讲应当产生一个非常深沉的危机感，一个 crisis。 我里面很自然的有一个渴望想要超越这个，但是我又知道我没有办法超越。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我无法超越，但是我里面又有一个我无法压，我必须把它压下去的这个超越的渴望？
换句话讲，我们应当问一个问题，是否有一位真正超越的，真正绝对超然的，真正自由的，真正绝对自由的，把他的一部分的特性放在我的里面，使我跟这世上的万物不一样。保罗说，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阳江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而保罗的话没有停在那里，他看着那一群雅典人，那一群到我们今天许多念哲学的人仍然要回头去念他们所写的东西的那一群雅典人，他对他们说一个事实：人在这自我的经历当中挣扎寻求揣摩，却无法自拔。这是他前面所讲的22节到23节，他说，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有一个坛，有一个祭坛，上面写着 To a God of unknown name， 是一个给献给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神。这个事情是有典故的，有三个希腊的史学家都曾经记载同一件事情。这三个希腊的史学家，一个叫 Diogenes， 一个叫 Philostratus， 一个叫 Pausanias，他们都记载过同一件事情。在公元前第6世纪第5世纪左右的时间，雅典开始一个传染病。等到这个 city state， 等到这个雅典的这个政府的人，管理的人发现这个传染病不像以前的一些偶发事件越来越扩散的时候，他们开始采取一些行动，采取一些事情要来抑制这个传染病。雅典人急急忙忙做了很多的事情，哲学家、道德家开始批判当时的社会贫富不均，所以有很多穷人住的那些 slum， 所以那些病开始传染。而有许多的宗教人士就说，我们要赶快来拜各种来拜神明，比较受人这个比较 popular， 比较受人这个喜欢的神明的庙，就有人去拜。拜拜之后没有什么反应，就去拜另外一些比较不 popular 的庙，一个一个拜。据考古学家的估计，在公元前第6世纪第5世纪的时候，雅典的城市里面大大小小的神明大概有3万多座，不同的名字的3万多座，好像很精明啊，一个都不漏。美国人说 cover all the ground， 任何可能性都顾到。我告诉大家，这好像很精明的做法，好像要借着这个方式来解救我们，不见得如此。2年以前我得了一个小小的病，糖尿病。有一次偶然在，因为我们那时候也要去德国了，弟兄姐妹知道，我就开始收到很多的偏方。哎呀，有人就捡了之后放在我的桌上，放在我的信箱里，还有弟兄姐妹把料都打来了挂在我的门口。
哎呀，那偏方真难吃啊，什么怪东西煮在一起。
那美玲因为希望我能够赶快把血糖降下去，就拼命的煮给我吃。那我也看西药，我也吃，吃了两个多月之后，血糖真的开始比两个多月前低了很多了。你知道麻烦在哪里吗？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work 的。
哇呀，每天从早开始喝，每天哎呀，我回到家就是怪味道的东西要吃。
我就跟美玲说，我说现在好一点，我应该停一些，停哪一个？我说停那个。美玲说你不要吃那个，因为那个难吃，你以为我不晓得吗？我有没有把自己从这个状况里救出来？我到今天也不晓得哪一个 work， 有很多都已经停了，因为我后来拒绝吃了。急难之中什么都抓，拜遍了三万个神明无效，雅典人慌了。他们去找了一个到雅典之外，这对雅典人来讲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经验，因为在希腊的文化中，雅典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树，就是扫罗后来长大的城市，是文化发展非常受人尊敬的地方。他们出去外面寻求外人的智慧，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件事情。他们问了一个智者，问说怎么办。那个智者说，这件事情非常简单，一定有一个神明不在你们所拜的那三万多个当中，而且问题是这个神明力量可大了，那三万多个都被你们买通了，到现在却抗衡不了这个神明的力量。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已经尝过各式各样许多许多宗教，中东的宗教，各式各样的宗教我们都查遍了，我们不知道名字，我们怎么来献祭给他呢？这个智者说，啊，能力大的度量大概也大，所以只要你们承认你们不晓得他的名字，你们设一座坛说 to an unknown god， 说不定会 work。 雅典人照着做了，在 Mars Hill 设了一座坛，杀了羊献在那个坛前。据这三个希腊的历史学家的记载，这件事情做过之后，雅典城中的传染病开始消退。各位，我今天无意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它到底后面的神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根基。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在雅典人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按道理讲这些高度文明来熏陶的哲学家应该做什么决定？应该把那三万多个神明都撤掉，只留着一个。然而当保罗在公元50点左右的时间到雅典，据考古学家的估计，那个时候雅典城中大小神明4万多座。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事情。在希腊的哲学里面讲到人类的美德里面，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 loyalty 忠实信实，这是希腊的哲学里面在美德讲到一个有美德的人，他必须是一个 loyal person。而在经过几百年之后，保罗走到这个城里，发现又增加了10000多个神明。人在自己有限的经历当中揣摩寻求，无法自拔。这就是保罗在那雅典面前所说的话。人在自己有限的经历里面，在那里挣扎，无法寻见。唯有神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唯有这样子人才得以认识神。 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这一个启示，已经实实在在清清楚楚具体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显明出来。30节到31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神并没有计较，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不再是我们的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再是我们哲学理念的推展，是有一个可信的凭据。
这里讲到那钉死在十字架上却在第三天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神的启示在基督耶稣里面清清楚楚地显明出来。
神晓得人类的挣扎，所以他精心设计他独生子基督耶稣的启示。
保罗的这几句话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们已经迟了，我只讲两样事情：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耶稣基督的钉死是神把他自己全然完美善良的本性向人显明。神是一位慈爱的神，耶稣基督的受苦让我们发现神是一位乐意与人认同、乐意与人一同承担苦难的神。
神不是一位在远远的地方插着手看着我们好戏的神，在人作乱的时候，在人尽量用各样的方式来抵挡这个神的时候，神仍然是带着一个慈爱的心对着世人。他愿意与人认同，他乐意拯救受苦的人。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只有基督徒传的是一位曾经为我们的罪钉死的救主。
只有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能够把神全然善良的本性启示出来。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
我这个做三个孩子的父亲，每次想到我对我自己儿女的我教导他们的方式，跟想到神启示我他对我的心的意念的时候，我的里面就是羞愧跟感恩。
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我不论怎么样的跟我的孩子讲，我不论怎么样一而再再三跟他们说爸爸永远是爱你的，爸爸永远是爱你们的，我不管多少次跟他们讲，我晓得在我对他们的方式里面都让他们有一个感觉，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爸爸常常说的这个爱就变质了。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将来长大不论在外面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总是可以回到爸爸妈妈的面前，总是可以在我们这里得到帮助。但是我很晓得，在我跟他们的相处的方式里面，他们不知不觉的就发现，爸爸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在当他们不听我话的时候，他们必须先悔改，我才回转向他们。因为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基督钉死这件事情，神的完美，他的善良，他的慈爱，只有借着这个挂在十字架的耶稣才能够向世人显明。
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第二件事情我要讲的是基督耶稣所启示让我们认识的神是一位可靠的神。他是一位全然可靠的神。有关基督耶稣的启示，在这里保罗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在别的地方保罗这样说，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这意思是说，有关基督耶稣的出现，有关他在十字架上要钉死这件事情，是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特别在对以色列人启示他是一样怎么样的一位神当中，都已经留下了痕迹，都已经隐藏在那些里面。这是一个逐渐的启示，这是一个有历史的凭据，这是一个有经文的凭据。所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的基督徒的时候，他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出现不是突然之间就冒出来的一个人物，从创世纪开始，这个弥赛亚的预备以及以色列的历史先知所说的话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显明神这样子的心意。因此让我晓得我信基督耶稣所认识的这一位真神是可靠的，不是我一厢情愿编织出来的美梦，不是我给自己在人生这个风浪里面找的一个不可靠的避风港。神是一位可靠的神。整个旧约的启示，耶稣在他复活之后也告诉他的门徒说，大卫所说的，先知所说的，所说指着他所说的一一的讲解给他们听，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各位朋友，在你的人生观里面，你怎么看人生？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绝对的自由自主。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虽然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灌输自己一个理念，我掌管未来，但是我们内心中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绝对的自由跟自主。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绝对有充分的自由跟自主来判断，来思想，来揣摩，来寻求。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有一个超然的渴望，我们想从我们在人生所经历的这许许多多的有限里面想要超脱出来。人按照自己的经历在这当中打转，在这当中挣扎，毫无出路。唯有那独一的真神，因为我们是他所造，也是在他掌管之中，所以我们没有绝对的自由，但也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人绝对有充分的自由跟自主。唯有独一的真神借着这可靠的启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作为万人可信的凭据。各位朋友，在你这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其实不需要九一一的事件。在九一一之前，我们对人生的体会就已经够了。你怎么样看你的人生？你的人生观能不能够真正带你有力量的度过这一生，给你安息，给你在急来的灾难之中一个稳定，知道你所信的，知道你向来所持守的不会失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也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中。基督耶稣不但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为世人的失落钉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人应当承受的刑罚，
而且他死里复活，如今继续的在宝座上施恩给愿意信靠的人。我们也恳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就像当日在我们这些信的人心里面做工运行一样，使我们能够超越我们原来那有限的局限的理念，那些矛盾的想法，能够与那独一的真神产生一个具体真实和好的关系。谢谢恩主。时间已经晚了，我就不花太多的时间，我请大家仍然低头。凡是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没有绝对的自主，但是你也很清楚的晓得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充分的自由来思想来揣摩。若是在你的心里面愿意归向那造我们的主，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的救赎，与他恢复一个具体亲密的关系的，有没有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我再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这人生极大的波荡当中，你是唯一的依靠。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刚才这些举手的，愿主的灵继续托住他们，愿那为我们受苦受难的神借着他的圣灵施安慰给众人，就像在我们认识你之后这么多的年岁里常常经历你的安慰一样，使得我们人生有力却不猖狂，受到打击绝不至于绝望，因为神荣耀的灵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永远。谢谢主。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